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敬了特别的体验，好汉托啊，虽然不应该叫各位好汉主日平安是吧？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发现能够享受到一种特别的山中的宁静，这种平安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今天继续来进行以斯帖记的这个正道，先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前边的内容和一些背景的知识啊。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哈曼正式的立下了这个毒计，要来将犹大人从天下涂抹。我们说这个哈曼，他的祖先来讲，他的族裔来说是什么人，大家还记得吗？亚玛利人，对吧？亚玛利人。可以看到哈曼想要杀灭犹太人，好像这个直接原因是有一个人叫莫迪改在他的面前非常强硬，对不对？可是那个深层的原因我们以前讲了，是因为他的莫迪改的祖先曾经在哈曼的祖先面前非常软弱，是吧？所以这个形成了一个跨越500年的一种对应。然后我们在第一讲我们就提到说了一种不太好的一种男人的样子，是吧？我们发现这里边的哈曼和亚哈随鲁真的是一对可以讲是非常相似的一对君臣啊。他俩的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呢？你会发现可以这样的说，就是说这种怯懦和暴力共存于一身啊，这两个人的特点都是这样的，一方面非常怯懦，一方面呢又非常的暴力。我说的那个力是那个户字旁那个充满戾气的那个戾啊。亚哈随鲁这个人，根据历史记载，我给大家放过那个剧照，还记得吗？那个300是吧？那个里边亚哈随鲁，那个不是完全的电影的夸张。根据历史的记载，亚哈随鲁这个人的确是高大威猛，相貌堂堂，啊，很有王者之范啊，王者之风。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对他的评价，我看了好几种的史书，对这个亚哈随鲁，就是薛西斯哈，薛西斯王，对他的评价都有这么8个字，叫做怯懦多变，残暴好色。啊，很有意思的一个评语是吧？怯懦多变，残暴好色。这个人他后来在他的波斯大军在萨拉米斯海湾和希腊海军打海战的时候，他在高高的一个山头上观战。其实当时两军是在僵持的，还没有分出胜负，但是他却觉得自己的军队败了。他不能够像在山上的摩西一样就举手祷告，山下的约书亚就得胜。他一看他觉得这个局势不妙，半天都没有拿下来，他自己先吓得跑了，一路跑回亚洲去了啊。所以一看王都跑了，他的士兵本来就有点挡不住了，然后这个士气彻底崩溃了，就是这么败的，可以讲啊。可是回国之后，他不但不认为自己有错，反倒只是以斩杀了他海军的将领，也是他抓过来的腓尼基人这种海军将领杀了他了事，不认为自己有错啊。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反复的讲过他废掉瓦什提皇后的这件事儿。那么其实从一个背景来说，我们说当年曾经发动这个政变的是7个贵族，他的父亲大流士可能是里边最有权势的，仅次于他父亲的那个人叫做欧塔尼斯啊。我看我这里边有没有欧塔尼斯。那么这个欧塔尼斯呢，他们这个波斯的风俗是彼此联姻来形成同盟啊。7贵族当中仅次于大流士的欧塔尼斯就娶了大流士的姐姐，娶了大流士的姐姐，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就是瓦什提。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是亚哈随鲁的什么人呢？表姐应该是，对吧？等于是他姑姑家的孩子啊。这个瓦什提在波斯的记载中叫做阿美斯特里斯啊。 可以说亚哈随鲁一登基的时候就娶了他的表姐立为王后，不一定是自由的自由恋爱，这是标准的，是吧？嗯。而且再加一句哈，大流士的妻子，他有好多个妻子啊，六个，他的其中一个妻子呢，也是那个欧塔尼斯的女儿。你能搞清楚这个关系吗？换句话说哈，这个欧塔尼斯得管大流士叫小舅子哈，而欧塔尼斯这个大流士管欧塔尼斯还得叫岳父。这各论各的，是吧？他们是彼此这样的一种关系。不过这个亚哈随鲁非常的荒淫，为什么说他残暴好色呢？他很快就爱上了自己的弟媳妇儿，他兄弟媳妇儿，又更快的又移情别恋，爱上了他弟媳妇儿的女儿，这个女儿还是他自己的儿媳妇儿，嫁给他自己的儿子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唐玄宗和杨贵妃那个关系，是吧？本来是他儿媳，结果呢，后来他俩就半公开，就等于像通奸的这种状态。结果是这个女子有一次看上了一件衣服，其实瓦什提送给亚哈随鲁王的，他非得要这件穿。亚哈随鲁说哪个都可以给你，这不行，这个穿上去太招摇了。结果就不听，然后他这个脑子也发昏，真的就送给他，他穿上就真的出去，被王后发现了。这个王后发现了之后呢，没有怪这个年轻的女子，她怪的是她妈妈，就是亚哈随鲁的弟媳妇儿，派自己的私人卫兵把他抓过来，用很残酷的手段折磨，就这个具体细节就不形容了。你如果知道当年刘邦的王后叫吕后怎么整那个戚夫人，你就知道了，完全一样这个做法啊。可以讲这个事情，他起初亚哈随鲁很怕，后来他的这种愤然就要废掉王后，可能跟这个事儿有一定的关系。无论怎么样，我们说这些小小的细节都是告诉你亚哈随鲁这个人残暴好色，怯懦多变。我们已经分析过，越是很经常的倾向于使用暴力的人，他其实是在暴露他自己内心的软弱和怯懦和恐惧啊。这样的人呢，其实又自以为主义正，其实又特别容易被人操纵。你可以看到这里哈曼是怎么操纵他的，对吧？他还自以为自己挺英明的。你看这个哈曼若无其事地献上一条毒计，结果这个王很快就采纳了，都没有看出里面的问题，这就是个典型例子啊。哈曼这个人也一样，你看他莫迪改对他一点点的不满，他就马上就要来杀人全族，可以讲这个人残暴无比，对不对？可是后来事情败露之后，被这个以斯帖出手干预，王发怒离开了坐席，他又去害怕到苦苦的要抓住王后的，可能是抓住人家的裙子或者什么袍子，在那哀求，被王回来抓个正着，满门抄斩，是吧？也是咎由自取，这个也是暴力和怯懦共存一身啊。好，我们看到他这里边叫做普尔杰这个来历是这样来的，是说这个哈曼定义要杀犹太人的这个日子是他和他的人抽签抽出来的，是不是？抽签，这个普尔就是希伯来话的签这个意思，所以说撤普尔就是撤签啊。他抽出来，他去抽签的日子，这里边说了是哪个月啊？你还记得吗？是正月，对吧？尼散月，正月，正月去抽签的，抽出来要杀人的日子呢，是叫做亚达月，是吧？十二月，大概是一年以后这个样子，对吧？十一个月以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区别呢？我们会觉得你这是随机的吧？因为你看他按照日日月月这么抽，说不定就是抽四个数字，是吧？1312啊，13号十二月，就这么抽出来的。我们觉得是个随机事件，但是在圣经的角度，尤其在我们改革宗的这个神学的角度，有偶然这种事吗？包括抽签，这就是圣经上大家很多人知道的这句话，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你随便抽，你能抽出来不是神定的，那算你厉害，那不可能的，对不对？当时神已经先拣选了扫罗为王，然后民众去撤签，撤出来的还是他，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签是为了显明上帝的旨意的。所以说这种概率或者叫做签运气这些东西 偶然，无论叫做先验还是后验，无论哪个流派的，都在上帝的主权掌管之下。哈曼以为这是命运的决定，但是这其实是上帝的决定。上帝给了自己的子民大概一年的时间，让他们好预备应对这个新条例，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哈曼是信命的，他不相信，他也不怕等一年，他认为命中注定就要由他来灭掉犹太人，他不怕说夜长梦多啊，挺一年没问题啊，他信命。可是选民是信神的，他们所相信的就是不管事情有没有变化，神的意思总是好的，神的意思原本就是好的，最终还是好的，即便过程看起来不好，是吧？当然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这个意思果然是好的无比的，是不是？哈曼的奋不顾身只不过是给犹太人留下了一个美好的节日，对不对？留下了一个民族欢庆的节日。犹太人今天仍然会过普尔节，他们在这个节日有四件事是一定要做的。哪四件事呢？他们在普尔节前夜和当天早晨一定要去会堂听诵读以斯帖记。通常在教会诵经一定是弟兄，对吧？但是唯独在这一天也允许女性去读经，在犹太会堂中。第二件要做的事儿，一定要向你的朋友去赠送食物，赠送礼品。第三件要做的事儿是一定要施舍穷人，任何人都要施舍哦，就是犹太人中最穷的人你也要去施舍别人，至少是一顿饭的钱，而且最好比你送朋友的那个食物和礼物要贵重一点啊。第四个是享用节日大餐，你可以看到咱们以斯帖记的后来的记载，他们成了狂欢节了，那天都喝得大醉的，是吧？啊，最保守的犹太教派也同样一般来说都允许在这一天喝醉酒，这是他们的四件事情。而且在这个普尔节他们会吃很多的传统的犹太食物，有一种是这个，我这查了半天，我说这不就是中国的糖三角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叫做哈曼的耳朵，哈曼的耳朵，我觉得我们山西有个饭叫猫耳朵，是吧？这个猫是哈曼的转移吗？不知道了，是吧？可能像猫，这个叫哈曼耳朵啊，是他们一定要吃的，象征着对他们仇敌的一种切齿痛恨。我看半天就是糖三角，是吧？还有一种呢，这个不是饺子吗？是吧？或者叫馄饨，或者叫饺子，是吧？啊，这个是应该叫做肉馄饨啊。犹太人的习俗跟西方人差不多，一般来说他那个肉夹馍的他那个馅儿在上边就披萨那个状态，那么吃就完了。但是唯独他在这一天要吃这种跟我们的馄饨或者饺子差不多的东西，把肉馅儿要藏在皮儿里边，表示的还是隐藏的意思。我们上次也说过，这个以斯帖记的一个核心的神学主题就是隐藏，对不对？上帝掩面了，对吧？隐藏。基于同样的原因，这一天我们说他们还要化妆，还要奇装异服的去游行，对吧？表示上帝在，虽然这里边没有出现他的名，但是上帝是以一种乔装打扮的身份在与他的百姓同在的啊。这是他们的这个节日的一个习俗啊，习俗。当然我们说后来是有这样美好的节日，又吃糖三角又吃饺子的，对吧？过年吃顿饺子，仇敌灭了吃顿饺子，是吧？挺美好的。可是这个并不能消除当时还每到这一天时候，那一年你想想犹太人的心里多么痛苦，对吧？多么恐惧和紧张。我们今天正处在这种恐惧和紧张当中，虽然我们都知道以后这会是个节日，也许以后2月1号新条例颁布是一个节日来着，是吧？那一天。所以说这种恐惧和紧张我们怎么解释呢？哈曼何以要设下这个毒计，叫杀所有的犹太人呢？我们说哈曼作为一个波斯帝国的大臣，波斯帝国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大一统的一个帝国， 是不是说这是大一统的帝国的一种排异反应呢？可能不这么简单，有这个因素。你仔细品一下哈曼说的这句话，他向王献上毒计的时候轻描淡写的这几句话，他说有一种民，他都不提叫犹太人，对不对？他就说有这么一种人，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很可能是今天的高级官员在上帝面前说基督徒，尤其是家庭教会基督徒也是这么说，基本上这个措辞一字不改的可以用在我们身上，对不对？那么哈曼的这个话对还是不对呢？是还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事实还是谎言？其实经过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说，哈曼认为是事实的其实不是事实，他故意虚构出来想要构陷犹太人的反倒恰恰被他说中。怎么讲？他认为是事实的是说这些人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其实这已经不是事实了。什么意思呢？哈，我们说同样在宫中，莫迪改当个小官，以斯帖当到王后，还有其他的犹太人散居在帝国的各省，对吧？你可以同样对比，不说别人，就说在宫中的这几位，你如果按照不远的几十年前，按照但以理和他那三个朋友，你还记得他们的那个标准吗？素菜白水还记得吗？饮食律都是恪守的，对不对？不去随从他们的风俗。其实到了这个年间，犹太人已经不能够守自己的风俗了，不能够守自己的饮食律了。你想被带到西该面前，以斯帖按照人家一切的规矩去在那梳妆打扮，该去吃该喝喝，他可能给你完全守住吗？不光是他，就算他守得住，你可想而知所有犹太人绝大多数已经泯然众民，对吧？早就已经是一个世俗的犹太人了，早就已经世俗化了。我们说被掳多年之后的犹太人绝大多数都已经接受了巴比伦和波斯版本的五进五化，早就已经放弃了自己绝大多数的习俗和信仰，基本上说就已经世俗化了，自己的律例其实跟万民的律例已经没什么不同了。这是哈曼说他们不同，其实已经没什么不同了，你都根本看不出有什么不同。而且你说他不守王的律例，那可不是啊，其实他们早就已经自觉的先爱国后爱教，遵守王的律例，当时犹太人早就是这样啊。然而尴尬的是呢，这些极度世俗化的犹太人，以正统的信仰者的眼光来看，世俗化了，但是你跟真正的世俗人来比，那些世俗人看你还会说犹太人。你明白这种夹生吗？这种尴尬吗？这就像今天很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你以一个比较保守的规正的信仰比较纯正的基督徒或者教会来看，你根本就跟外人外邦人无异了，你就是个世俗化的基督徒。但是你以为你就真的融入了世人吗？世人看你还得说那是个信教的，对不对？那是个信教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啊。昨天晚上和下午咱们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自己信主见证的分享啊，如果你没有听到的话真的太遗憾了，你全听一下，你发现神的恩典真是如此的浩大，是这样的拣选人的啊。我昨天听到了好多类似的见证，比如春红就提到上大学，就是在我原来那个大学的时候，就是为了跟 他的同学同寝室的人融入人家，所以呢人家干啥你就干啥，人家什么吃喝玩乐你跟着吃喝玩乐，觉得这样能跟人打成一片，能够融入，这样的同时就可能有点远离了我们的信仰。这样的故事是在不断上演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总有一种防御心态，有一种非主流心态，有一种我是社会边缘人士的心态，对吧？所以特别怕别人看出你是基督徒，特别怕别人知道你是信教的，所以呢就极力跟人家保持一样，人家追什么剧我就得追什么剧，要不然一提复查试是干什么的我都跟不上，这个多丢人啊，是吧？人家用什么什么口红我也得用，这色号都不能偏了，人家去哪儿旅游，人家去什么什么什么我也得去，我必须装的跟人一样，要不然的话这个多尴尬呀，这种同侪压力好巨大的，对不对？大人都如此，孩子更是这样，你让一个孩子丢进去说愿神与你同在，就不要带红领巾啊，别人写信仰那个填那个表格都写无信仰，你写基督徒，你一个大人自己都做不到，你让孩子做，你知道这种压力多大是吧？想要融入那个大多数人的那种欲望有多强烈，这些犹太人都抵挡不住这种压力去融入。可是我想告诉你的就是，你会变成两头看你都不对劲儿。你再拼命融入，人也说你是个信教的，你融入的很厉害，教会会说你这个人这么世俗不属灵是吧，弄得你两头非常尴尬。这是这个方面，哈曼捏造的一个谎言叫做容留他们与王无异。其实如果容留这些很世俗化的犹太人，那个对波斯社会主义建设其实是很有帮助的，那是很有益的，绝对不是无益的哈。咱们都知道犹太人最会干一件什么事儿？做买卖，经商。当时这个犹太人，你想想这个说话年间，这是公元前489年啊，对吧？公元前5世纪战国时代，我们印象中还都是属于特别蛮荒的呢，对吧？那个年代，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已经在纵横整个欧亚大陆，那一带一路让他们搞的，那是很厉害的。我读这个希波战争史的时候哈，希腊人就是看到波斯的军中缴获的战利品里边有一个东西特别好吃，一种水果特别好吃鲜美，然后他们都不知道叫啥，他们说这个东西叫做波斯果。波斯果是什么玩意儿？其实就叫做桃子。桃，桃是哪儿产的你知道吗？中国。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听过没有？诗经。桃是中国原产的一种水果，波斯也不产这个东西，那个明显是犹太商人、波斯商人从中国把这桃运过来在这吃，又让这些很土鳖的当时的希腊人看见的。哎，这个太好吃了！直到今天，这个拉丁文的这个桃子都叫做就是那个波斯那个词，波斯果就是这个词。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容留犹太人很有帮助。帝国那么大，西到古时，东到巴基斯坦，巴基斯坦。那不就已经接壤了吗？是吧？应该说对帝国经济建设各方面是很有意义的，不是无意义的啊。你非要说与谁无意，我们不如说容留他们与神无意，明白吗？其实这群世俗化的犹太人已经不能够荣耀神，他们已经完全的没有神的选民该有的形象和样式在那儿，没有办法再做这种见证。所以不是容留他们与王无异，你非要这么讲话，那是容留他们与神无异。当然正是因为他们先悖逆了，他们才被分散到天下万国的，所以这种分散是他们悖逆犯罪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他们是先悖逆才被打散到万国的，对吧？这样一个意思。可是正是在这种很悲哀的情况下， 就是说这群人已经没有了见证，完全世俗化，已经容留他们自觉地融入了波斯的一个国度当中，而忘记了上帝的国度，容留他们简直在羞辱上帝的时候，上帝仍然叫做不忍离弃，这才叫做不折不扣彻头彻尾的恩典，这才叫恩典。普尔节的反击和胜利不是在告诉你犹太人有多好，乃是在告诉你我们的上帝有多好，这才叫恩典。他们不配得这种反击的胜利。他认为说犹太人是异类，凡是这种大一统帝国都有一种类似的话，我们国家也有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不是？他都有这种排异反应。哈曼说犹太人异类，这个人不行。这个说法从波斯的立场来讲，其实同样也对也不对。你说也对吧，是因为波斯是这种大一统思维呢，从来就容不下不一样。你可以看到他那个文中的那些叙述，最后这个命令一出，异族马上沿着国家修筑的高铁啊大道，是吧，向全国各地用各族的文字宣传这个旨意，对吧，立刻政令畅通无阻，全国很快就都晓得。你可以说这个方式与勤政有什么差异呢？怪不得前一阵儿有一个兵马俑考古的那个队长，他说了个大实话，他说根据我这个当时的考古的发现和这些年的思索，其实我发现秦始皇的兵马俑啦，那些东西都是从波斯传过来的。这是一个政治不正确，但是个大实话。哈曼他所计划当中的这种针对某个特定族群的大屠杀，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先例的。就在这个希罗多德记载就在主前522年，就这个事之前50-60年，冈比西斯王死后，有一个人叫斯迈尔帝，这个人是叫做马吉斯族他这个马吉斯族就叛乱了，结果后来保王党反击，一声令下，任何一个波斯人拿着武器看到马吉斯人就可以杀，于是一天之内几乎杀绝，要不是说到了晚上看不见了，这个族就被灭族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恐吓性的口号，他们是干过的，曾经就是针对某个少数族裔杀光所以说他也对，就是说他很可能就是要排斥这种少数民族。说也不对是什么呢？就是说大一统的这种帝国对于这种少数族裔往往是又残酷但是又宽容，他的残酷体现在说杀就杀毫不犹豫，可是他的宽容却体现在如果你能够乖乖投降，反倒能比那个波斯人和马代人更快的被重用，是吧？咱们国家的官场上流行一句话，你知道什么样的人好升官吗？叫做无知少女。什么叫无知少女？叫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这几种干部升官最快，是吧？这个自古以来就这样，不是今天才这样自古以来就这样，无知少女。所以大家知道波斯的民族宗教政策素来以宽容著称，不是以苛刻著称，对吧？所以直到今天犹太人是不怎么恨波斯人的，因为你无论如何虽然有这一次的一个危机，但是总体而言波斯人让他们回归故土，波斯人让他们重建圣殿的，对不对？所以总体而言波斯的宗教政策相当宽容，相当宽容。这一次的事件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反例。如果你还有印象，以前建宗弟兄讲以斯拉记，对不对？以斯拉记的4章6节就记载一件事情，就一句话，说亚哈水鲁才登基的时候，耶路撒冷那边就有人上本控告犹太人，对不对？但是你发现这个控告王没有理会，是不是所以登基的元年就是咱们这个书里边所写的第1章那个时候。可见亚哈水鲁虽然残暴，他 但他本人对犹太人没有成见的，是不是？不是说他自己恨犹太人。所以我们说总体而言，神在这种大逼迫当中的护理是如何体现的呢？我们说就是他首先任凭他的子民就渐渐融入了万民，可是他又借着哈曼的恶计来让他们醒悟，你就融吧，但是我告诉你，其实你们融不进去，你融不进去的，然后再去施行拯救，将这一群本来叫做我们说容留他们与神无异的这群子民，把他们再次从万民中分别出来，使他们的那种信仰共同体的意识觉醒，从此才让他们真正敬拜上帝，知道自己是一群选民，好忍耐等候，盼望着弥赛亚的到来。神会任凭你世俗化，然后借着一些事情告诉你，你的世俗化不能救你，人家看你还是不一样。就如同神也同样任凭在中国有个三自运动，吸纳了很多自以为在信主的人，但是又以浙江和河南的事情告诉你，人家一旦要逼迫起来，先从你三自开刀。最近你在网上看到的那些拆十字架、烧十字架、封教堂，绝大多数都封的是三自。我们家庭教会也竖不起个十字架呀，对吧？你看到那明晃晃的树下都是三次，所以我觉得这个逼迫如果说有好处，就是让很多在三次中的弟兄姊妹可能觉醒过来，让他知道他到底跟谁才是一家人，他应该怎么去敬拜上帝。这就是神在逼迫当中的护理。我们说这种信仰共同体这个意识并不是每个信徒都有，至少在哈曼死之前的犹太人几乎都没有啊。犹太人这个词对于当时的这个犹太人来说，很可能已经仅仅是一个民族概念，而不是一个信仰的概念。可能你是犹太人，这个仅仅意味着是我出生要受割礼，安息日不能生火，我吃喝牛奶的时候这个肉不能泡到奶里边，可能就意味着这些事儿。今天的以色列国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就是这种世俗的犹太人，这些礼仪他都过，但是他都不知道这礼仪什么意思，你问他信不信上帝他也可有可无。当时的犹太人差不多就是今天世俗犹太人这个状态，也就是说这是个民族而已，不带有信仰了。就如同你问说什么叫汉族，汉族是不是就是过年吃饺子，逢年过节有个事就吃饺子，没个事也吃饺子，然后贴对联，然后放鞭炮，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好像你发现都是一些这些星星点点的东西，好像说干这些事就叫汉族。但是你问你汉族人信什么呢，哎，我们汉族人恰恰就以什么都不信来著称，什么都不信的这群人就叫汉族吧，是吧？犹太人差不多也已经这样了。其实他们都忘了一件事情，他们是完全是上帝在西奈山脚下亲手打造出来的一个信仰共同体，对不对？他们之前就是乌合之众来着，哈，所以说他们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一个信仰民族，那些个民族习俗那都是他们信仰的衍生品或者表现形式。如果失去了对上帝的敬拜，如果失去了信仰，光靠那些习俗是不能维持他们成为一个真共同体的。就像说你每逢圣诞节上一次教堂，每到感恩节吃一次火鸡，每到复活节画个彩蛋，你就觉得你是基督徒，不可能是这样的，对吗？这个习俗是原来那个信仰的一种体现，可你不要倒着来讲，你过这些就说明你是有信仰的人吗？通常不是。犹太人也一样， 民族和信仰这真的是两件事情啊。所以说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已经成了一个散沙化的民族，因为叫做散居在万民中嘛，就是这个意思吧，对不对？已经没有一个共同体的意识了，你说的话跟别人一样，你的作息规律、兴趣爱好、价值判断跟别人都一样，你凭什么说你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呢？就跟在今天东北有很多那个身份证上写满族，可是这个满族跟汉族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无论是你的名字、是你的姓氏、是你的这个所做的一些的事情，都是这样，对吧？意思就是说，大家光靠吃糖三角，光靠吃饺子，这不足以凝聚成一个共同体啊，总有一些东西它是要比糖三角重要的多的，对不对？比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作为基督徒，作为我们阳光之家归正教会长老会的一位基督徒会友，假设你现在公派或者自费上苏格兰去留学，格拉斯哥大学是吧，然后你现在遇到一点小麻烦，我问你的第一反应和意识是，你会去找你当地认识的长老会的弟兄姊妹呢，还是去找会包酸菜馅饺子的东北老乡，还是拿着你的那个战狼护照去找大使馆，还是说去找你虽然没见过面但是你在抖音啊什么上面确认过眼神的老铁，是吧？你会找谁？你想这个问题，这其实是个神学问题，这个表示你的身份认同在哪，对吗？表示你首先认为你是什么人，就这个问题。出过国的人就会告诉你一个忠告和箴言，最好别找中国老乡，一般首先坑的就是你。中国人的特色之一就是专坑老乡，是吧？杀手啊，你就想这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你的自我身份认同是什么，你是先想到了一个族，还是先想到了教，你是先想到了国，还是先想到了乡，我是中国人还是我是东北人，是吧？我是汉族还是说我是基督徒，你先想到哪一个？甚至美国做过一个调查，你问一个同性恋者，他要真遇到有人去仇视同性恋要去攻击他的时候，你觉得他会找另一个同性恋者呢，还是找那种德州红脖子呢？就是说找那种很反对同性恋那种极其保守的基督徒。多少次的事件证明，反倒是这种人，虽然我绝对反对你这种同性恋的这种东西，但是如果别人要这么因此要杀你，我们还是会坚决的保护你的。反倒是他那些平常在网上用键盘来支持他，用唾沫星子支持他的那些人，事儿来了一块跑，反正男女平等，个人跑个人的，各论各的，是吧？谁保护谁呀？都平等吗？谁保护谁呀？是不是？咱们东北话我发现有个特点，就是儿化音特别多，是吧？跟北方话很相似。但是我听过最有意思的一个儿化音是什么呢？就是好多弟兄姊妹都这么说，主任说，哎，你去哪儿啊？我上教会儿，上教会儿，有没有听过？教会儿。我一开始听这个觉得有点奇怪，我不是说不能这么讲啊，可以这样讲。教会读作教会，因为我还没信主的时候喜欢打麻将，怎么麻将里边有一种东西叫会儿，是吗？我总想起这个教会，就是你在教会里是在当会儿，是吗？混日子的这种感觉啊。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能这样讲，我是说这个很亲切，但是如果亲切又庄重就更好。 我们大家，我们经常讲，严肃地说，我们是同饮一杯、同领一饼的生命共同体。我们是神的教会，不是个教会，是吧？这是主的身体，不是说我们也不是会，我们是他确定的成员。不是说你有事来逛一逛，没事我就玩一玩了，对吧？不是这样啊，不是来混的。我们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生命共同体。所谓的生命共同体，你换一个词来说，其实就是一种族，某一种族。在这个意义上，我得说咱们基督徒的见证和整体的做法比回族要差得远。你想想，回族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吗？其实原来就是汉人和个别的少数民族的人，对吧？后来他们因为信了他们的教，他们就变成了另一种族。可是今天我们只是在信，你说你是基督徒，其实你所作所为跟别人没有不同啊，这就是我的意思。不过对于这个生命共同体，或者说我们是谁，到底圣经是怎么讲的呢？在新约当中，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给我们的身份有这样的一种界定，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族的，你什么族？你是选族，拣选族是吧？不是选族，是选族是吧？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没有发现这四个排比是一个意思，就是说选民是什么意思，对吧？然后我们的使命是要去宣扬美德。什么美德呢？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奇妙光明者他有什么美德呢？他最大的美德就是照我们出黑暗入了他的光明国度，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这一个经文在界定我们的身份上已经给了我们四个定义，我们是选民，是祭司，是圣徒，是子民。而我们的任务都是宣告上帝的美德，这就叫传福音。传福音不仅仅是让人家信教，传福音更重要的是把神的作为和荣耀、创造与救赎讲给万民去听，将他的选民带出来，让其他即便不信的人也不得不说神配得赞美，配得荣耀，对吧？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你身为选民你要做什么？你身为祭司要做什么？你身为圣徒要做什么？你身为子民又要做什么？所谓的宣扬的美德到底怎么宣扬呢？这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的三种国度都是很好的，好吧，我的意思不是很好，都是出现过的三种国度。一种叫做神治国度，就是说当年的以色列国神权政治，是不是？甚至于早年的清教徒或者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都有一点的这个意思，神治国家。第二种叫做法治国家，是不是？依法治国。第三种叫做人治国家。你会发现前两种神治国家很看重选民，就是基督徒，是吧？法治国家也很看重选民，就是投票的选民，没有这些选民你选不上去，是吧？投票。只有人治国家是不在乎选民和选民的，是吧？我们目前都不是第二类的选民，但我们确实是第一种选民，是被上帝所拯救的选民，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应该是，当年我听过一个，我不知道是咱们教会改编的吗？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是吧？后来我听那个教会弟兄姊妹唱的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颂赞耶和华，五十六个兄弟姐妹什么，最后结尾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哎，这个概念来说，如果借用这个角度来说，我说基督徒其实是第五十七个民族，你可以明白吗？ 你不是56个民族。所以说选族或者说被拣选的人才是你的首要身份啊。你总说我要与上帝建立个人关系，这个话不错啊，你说的不错，但是你注意这个话因为这200年不断的被这么讲，很多时候已经变成了啊，要与上帝建立个人关系这句话很多时候已经变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潜台词了。你要注意这句话，你在无意之中把自己散沙化了，你在无意之中不再以上帝为中心，而是以你自己为中心了。你所说的你跟上帝的个人关系，你在乎的是你跟他那个关系，而不是上帝，这个意思。你要想主导文实际上在敬拜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新约的意思里说耶稣的血是为多人而流的，大祭司最后的祷告里边切切的嘱咐叫做你们要彼此相爱，好叫众人认出你们来。你一个人这么生活是不可能践行彼此相爱的，对不对？你的金律做得非常好，你没有银律，你可能很爱神但你不爱人，因为你根本都不跟人打交道。这个不是圣经启示的信仰，这就是生命共同体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你是被拣选的一个族类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如果叫做选族，选族的最大的标记是什么？我们说那些民族，你一说蒙古族你就想到的那骑马射箭，你一说维吾尔族你就想到那晃脖子是吧，你一想到这个回族戴小白帽不吃猪肉，对不对？如果说基督徒叫做被拣选的一族叫选族，你一提到基督徒你应该想到什么？按照主的话说就是彼此相爱，这就是你最明显的一个标记。主的意思是不是这个？好叫众人认出你们来，是不是？认出你们什么来？认出你们跟他们不一样嘛，对不对？你跟他们一样冷漠散沙的话认出你干什么？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被拣选的族类最明显的特征。前两天正好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人家总结得特别好，我转述过来，我就不发明了。这个弟兄就写了这么几段话，说一个教会当中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一个教会是不是成熟是不是成功，不是以你会有多少预算多少事工开展的多大或者你的公众影响力多大来算的，而是以你这个教会是不是真的有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的爱的质量是多好来计算的。一个真正见证主耶稣的教会会怎么追求爱呢？他列举了这些。什么叫彼此相爱是很具体的，它包括叫做彼此尊荣，缺乏的时候彼此帮补，彼此热情款待，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虽然各自不同但是彼此同心，要特别扶救卑微的人，要彼此顺服，要坚持不懈地在那些棘手的事情上寻求同心合意，要用个人在基督里的自由来彼此服侍，要用爱心来互相宽容彼此的软弱缺点和不成熟，也要饶恕彼此许多的罪，也要实践爱的使命中彼此激发爱心来前行，也要彼此勉励不可停止聚会。很具体，这肯定还不是全部对吧，但这个应该是相当的优先的一些选项。彼此相爱就是这样的具体的。不过你什么情况下会激发出这种爱来呢？与我们通常想象的相反，不是在你喜乐平安觉得特别清晰有条理的时候你能这样活出来，这些爱常常就是在你混乱无比挣扎无比的时候活出来的。恰恰就在这种混乱和挣扎中才特别需要彼此相爱。一个教会它的设立 就是为了让一群不可能相爱的人去操练彼此相爱的，就是要你爱一群不可爱的人的，可爱的谁都会爱，是不是？不用练，那是自然的。就是说他不可爱，你才知道你需要靠神去爱。早上读的经文也是这样的，你请那种能够来回请你的人，这没什么好说，你请客就要请那种没有办法来再请你客的人，对吧？到了末日的时候，神必报答你。所以我们说，这种爱它是真实的，真实的就体现在这些的方面。所以具体相爱彼此相爱，如果具体到我们今天的处境，在我们的亚达月十三日到来之前，可能还要再包括要为受逼迫的弟兄姊妹祷告，要守候他们，要去监里边探望他们，要照顾他们的家人，要往他们在监狱里的 IC 卡里边存点生活费，就是这样的具体。每个人被神所命定的爱的方式不一样，主是我们的大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在今天你作为一个牧人更需要来效仿这件事，你爱羊群爱弟兄姊妹的方式就是为他舍命，这如同丈夫爱妻子也要爱到什么呢？为他舍命，对不对？爱的最高体现就是保护、舍命和牺牲。所以今天很多人知道有一份声明存在，很多的爱我们的弟兄姊妹说这是找坐牢、找逼迫的一种声明，我们承认这是一种吸引炮火的声明，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神的教会，真的还是神的教会，是为了保护神的群羊少受更多的荼毒。所以以前哈，从咱们经常有一个现实的一个要求，每到毕业啦，每到怎么样，总会有弟兄姊妹问我啊，在那个城市在那个地方有没有一些靠谱的教会。我原来觉得很为难，怎么评价靠谱呢，是吧？它大就靠谱吗？还是小就靠谱？甚至于它是改革宗，它是长老会就靠谱吗？它如果是个福音派就一定不靠谱吗？我现在却发现有一个简单判断的标准，它的牧者在上面签名了，它就靠谱。我的实际话就是这个，我以后就会优先的把它推荐到那个教会去，因为这个很明显，它的牧者愿意保护它，愿意为它的教会负责任，这叫靠谱。你想找一个靠谱的丈夫吗？这个丈夫会保护你，会不惜为你去死，这就叫靠谱。别的那些你以为靠谱的都不靠谱，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说彼此相爱，这不是一个新命令，主也这样讲，对吧？不是一个新命令。在哥罗西书里边也提到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后边就是命令了，就要怎么呢？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存这心干什么？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在这里又特别提到，彼此相爱的体现就是彼此包容，特别是包容跟你有矛盾、嫌隙的人，而且要存着爱心去包容，是存着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去包容，这就叫做彼此相爱，这就叫做你们既身为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当行的事。所以这是贯穿圣经整体的教导，这不是个新命令。刚才我们提到犹太人普尔节四件事，是不是要去听诵读以斯帖记，要送朋友礼物，要送穷人食物，要去什么可以享受节日大餐，是吧？这个事的重点是什么呢？普尔节之所以有馈赠友人 和施舍穷人的环节，正是因为那一次大难之后，犹太人才真正开始反思，原来我们当年的不团结、不相爱，我们的那种散杀、我们的那种冷漠，居然成了哈曼敢于向王进言要灭绝我们的一个借口和理由。你如果足够团结，至于被人家说各处就埋伏好，到那天就杀，你就知道他没有还手之力吗？他们痛定思痛，发现原先已经成了一个散杀，失掉了信仰，也失掉了彼此相爱的那群犹太人，仅仅是个民族，已经不配称为神的选民了。所以他在他们的节日当中都一定要保留这么几个项目，要跟朋友之间互赠礼物，要去施舍穷人，让你知道人和人的彼此相爱要有具体的事情来体现。所以犹太人做事还是认真的。我们呢，我们说了这么多要彼此相爱，我们用多少的这个动力和实际的方式打算去这样做呢？我们还想把这种散刷化的这种冷漠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持续到被各个击破一个不剩吗？持续到说那边的人被逼迫，我们在这儿说神学不一样，闷声发大财，我们自己保存力量，我们就是被神保留的那7000人，他死活跟我无关，我好好传我的福音，建造我的家庭教会，真的是这样吗？这就是彼此相爱的意思吗？所以犹太人的普尔节都在体现他们对于彼此相爱和对于这个信仰共同体的看法。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在神的面前何等羞愧。所以我们说，愿感动犹太人的灵加倍感动基督徒。如果我们的彼此相爱不能够胜过过普尔节的犹太人，我们就断不能进天国。好，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了3点。第一点叫做我们不一样，这是首先要说的。你再怎么世俗化，世俗人也会说你是个信教的。同时，你的教会牧者和长辈以及所有爱你的弟兄姊妹也会责备你，说你是不是成了教会里的混儿？你跟谁都一样。我们不一样，你需要知道这一点，也不用强求跟别人一样，甚至不应该寻求跟世俗人一样。他看他的，你就不看，能怎么地？对不对？你的兴趣就不同，这怎么样？你觉得很羞耻吗？他周日他去 happy， 你就来教会敬拜，怎么了？有什么问题？第二点，我们的身份，你光不一样了，不一样不是说你另类，你非主流，你老有个性了。不一样的意思是我们是选民，我们是祭司，我们是圣徒，是神的子民，我们是主耶稣用他的命赎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再属于自己，你也不再属于哪个国哪个族，你单单属于主耶稣。你非要说你哪个国，我是天国的；你非要说你哪个族，我们是拣选族，是敬拜族，是相爱族。我真的希望，假如说这群人，假如口口声声总说我们就是要敬拜敬拜，过了多少年别人说这群人叫做敬拜族，我真的希望这个名字被采纳，我们就是敬拜的一族，有什么问题？挺好的呀。或者这群人每天就爱谈彼此相爱，那没问题啊，我们就叫相爱族，是吧？就是彼此相爱，挺好的。这就是我们是选民的意思，选民的意思就是要彼此相爱。如果你叫相爱族又不能相爱，那你还不如叫做互相伤害族，是吧？叫相爱相杀族，是吧？咱们几年前大家还记得，我们帮助过王乾坤弟兄，新疆来的，去无锡换肺，花了好几十万。当然，最终乾坤弟兄还是回到天家。不但是当时，非常可能直到如今，还有很多弟兄姊妹觉得这个事儿办的是不是不好啊？ 或者说是不是没有收到理想中的效果呀？那怎么花了这么大的钱，大家这么有爱心，这么带导，怎么人还是没了呢？但就在上周哈，很多人知道哈，有一位从江苏过来的一位赵弟兄来到咱们这边，他是在那边江苏做医疗施工的，他主动提到了乾坤的事儿，他也在无锡服侍过乾坤，并且他告诉我们说，长春能够为乾坤奉献了这么多，了不起，你们真的体现了彼此相爱，而且正是借着乾坤，他也被激励，从此打开了整个江苏省的医院施工的大门。他现在的在那之前，他的服侍总是没有什么果效，在那之后，他现在江苏的很多的医院传了很多的福音，带了很多人信主。你能说这件事是没有意义吗？所以借着这件事，我再次想起来，当时为乾坤募捐的时候，咱们有几位主内的微博的大 V 出了很大的力，其中一位是张凯弟兄，可是如今的他呢，妻离子散，执照被吊销，最近又被那同一条船推上了风口浪尖，所有人都骂了。另一位是阮志明牧师，后来也浮浮沉沉，被指控为一些重罪，对吧？还有一位是赵晓博士，好像还比较平安一些，事工好像还在开展。其实这几位啊，特别是后两位，我不熟，不认识。但是我们教会和乾坤的家人至今都在感谢他们的帮助，因为他们真的以他们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什么叫彼此相爱，很具体的。啊，他跟我们或许不是一个宗派，不是一间教会，甚至都不认识，但是基督徒在面对一些外在的事情的时候，你应该有一种觉醒，是我们是一族的，对吧？我们是一国的，你得有这个意识。所以说，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共同体，因此呢，别人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儿，河南的事就是东北的事儿。敬拜上帝，彼此相爱，这是上帝从起初到末后给他的选民的不变的永恒呼召。所以无论是面对这种亚达月的新条例，还是说我们也是被掳的一群人，被掳到了利海国，被境内反动势力掳到了利海国，是吧？无论如何，我们正是要在各种的环境，无论是平静还是风暴，我们身为选民就是要靠着恩典来竭力的来发挥自己的责任和能力，神学上叫诸赐因，对不对？来顺服和跟随神的呼召，无论什么时候要敬拜他，无论什么时候要彼此相爱，这就是神给我们这一群不一样的人的呼召。你愿意这样做吗？如果你真的是选民，那我就要最后用一句话送给我们大家，如果你真是选民，神的恩典在选民身上的体现就是他会呼召你去敬拜他，去彼此相爱。愿意的人他会领着你走，不愿意的人他会拖着你走，这就叫恩典。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你将我们从万民中选拔和救拔出来，你使我们从原先与人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环境中把我们带出来，成为一群不再一样的人。可是主啊，我们却常常的怀念埃及的肉锅，我们却常常思念从前在最终享乐的日子，我们虽然身为选民，却总是手扶犁头向后看， 我们虽然身为已经被你的宝血洗净赎买出来的祭司的国度和天国的子民，我们却常常还是要混迹在外邦人中，常常是沉浸在那些不讨神喜悦的观念、价值和那些方式当中。我们在大大的羞辱你和得罪你，我们的光景比当时散居在波斯帝国中的犹太人更为不堪。主啊，我们就求你借着类似哈曼一样的逼迫今天临到了我们，也求你同样的来从万民中再次的将我们洗净分别出来，使我们明白我们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一群人，我们是你拣选的子民。主啊，愿你的宝血的能力涂抹在我们身上，发挥他那当有的那奇妙的大能，使我们真的可以无论如何都要敬拜你，无论我们的旁边的弟兄姊妹可爱不可爱，我们都要爱他们，无论那些弟兄姊妹我们认不认识，离我们的距离有多远，我们都愿意去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声张，愿意挺身而出与他们站在一起。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彼此相爱和对你的赞美敬拜是切切实实的，而不是用各样人的诡计成为我们软弱的借口。主啊，保守我们，保守我们这一间小小的教会，真的不辱没这名字，我们是愿意不断归正在你面前的教会。主啊，保守我们不偏离你命定的呼召的左右，无论你是领着我们走还是拖着我们走，主啊，求你不要抛弃你的选民，求你不要抛弃我们，因为我们只能依靠和仰望你。我们的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